各位伯父伯母们，
各位师伯师母，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是大会最后的一个早晨，
今天是大会最后一个早晨。
再次谢谢大会的主办，让我有机会在各位的中间一起来服侍神。
再次多谢大会的安排，让我在弟兄姊妹当中有一次的机会服侍神，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查考圣经，
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查考圣经。
我也谢谢大会为我做的许多各样细心的安排，
我也多谢大会为我做各样的细心安排，
也谢谢陈姊妹的翻译，
也多谢陈姊妹的翻译，
谢谢弟兄姊妹们在会间的接纳，在会后的交谈，
也多谢弟兄姊妹在会前的招待和会后的招待。
愿主继续祝福这个退休会，
愿神继续祝福这个退休会，
也愿主祝福每一位，
也愿主祝福每一位。
因为这个 Continental Express 它飞得很慢的关系，说它要早点飞，所以我的飞机唯有这一班去 Newark 是在11:50。
咁因为 Continental Express 呢架机飞得好慢，所以只有一班机由呢一度飞去 Newark 就系11:50。
所以我在早晨信息完了之后就需要立刻离开。
所以我喺朝头早信息完咗之后，我需要立刻离开。
我先跟各位弟兄姊妹、伯父伯母们说。再会。
我先同各位弟兄姊妹啊，伯父伯母讲再见。
我们这三天来所思想的信息，
我哋三个嚟所思想嘅信息，
讲到一个生命更新之后，它的一个表现。
讲到个生命更新咗之后，佢嘅表现，
乃是在于一个更新的服事。
乃系在于一个更新嘅服事。
我们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侍奉。
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一个侍奉。
这个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的侍奉，它第一个样式是用新的一个心意，心意更新而变化。
因为新生的奉献的侍奉就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是 serving with a new mind。
在 serving with a new mind。
昨天我们看见说，我们不但心意的更新，我们的心怀也要更新。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用。彼此互相相爱来彼此服侍。
我昨天讲到我们不单止心意更新，我们心埋都要更新，我们就是心里面要互相彼此相爱，彼此去服侍。
所以服侍的动机是在爱中的谦卑的里面，在爱中服侍。
所以我们侍奉的动机就是在谦卑当中用爱心去服侍。
今天早晨我们来看心智这个更新，
我今天早晨来看看心智的更新。
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在神面前学习顺服主？
我们怎么在神面前学习去顺服主？
怎么样乘坐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一个指望，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
怎么存着一个新的指望去服侍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神。
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这几天在大会中间你所做的工作。
主，我感谢你在过去几日里边你在大会当中的工作。
我们谢谢主，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
我多谢你将你的话语向他打开。
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指引光照我们。
主，我多谢你，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
谢谢主，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能够这样自由的在这里有交通。
主，我多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自由地交通。
愿主继续祝福每一个在这里的心。
愿主继续祝福每一个在这里的心。
主，我们把早晨的聚会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我将朝早的聚会再次仰望在你手中。
愿主亲自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
愿主亲自在我当中教导我们。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服事，
不但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不单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不但是存着一个爱心，
不单是存着一个爱心，
我们也是在指望中间服侍主。
我们都是指望当中去服侍主。
服侍主的人，
服侍主的人
是乘坐得赏赐而服侍，
是存着得赏赐而服侍。
我们希望在勇士的里面得到主的称许，
我们希望在勇士里面得到主的称许，
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我们愿意在服侍主的中间，
我愿意在服侍主的当中，
在今世在来世都有主丰富的同在，
在今世在来世都有主属的丰富同在。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也希望在服侍的中间有能力，
我 希望在服事当中有能力。
我们在主的中间，我们的祷告主听。
愿意在我们的祷告在主中当中能够
愿主成就我们心中最深刻的这个盼望。
愿主成就我们心里面最深刻的盼望。
我们把身体献上，放在主的面前。
我将身体献上，放在主的面前。
我们尽心竭力来服侍神。
我尽心竭力地去服侍神。
主是不是在我们这样的服侍的中间？
主是不是在我们这样的服侍当中呢？
有听我们的祷告了呢？
有听我们祷告呢？
我们这几天有一些问题的解答。
我这几天有一些问题解答。
在问题的解答当中，我收到一类的问题，我一直没有机会回答。
在问题解答当中，我收到一类的题目，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解答。
那么昨天提这个问题的人，我希望他能够会后来找我，不过他也没有找到我，所以这一类的问题我想今天早上也特别讲一下。
我希望在这个问问题的人在会后之后能够来找我，但他没有找到我，我希望今天就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同时今天早晨我说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还有今天在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我的心中有一位弟兄，我是要特别给你的。
是我心中有位弟兄，我特别要给你的。
好，我们问到说，我们既然在神面前服侍神，是需要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服侍。
那他说就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服侍，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去服侍他。
主人仆人的差别不是做的事情，而是谁的主意。
仆人和主人的分别不是做的事情，是哪一个人的主意。
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都希望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希望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就有这一类的问题在这里说，神一般不向我们直接讲话。
所以有一类这样的问题，就是神一般都不直接跟我们讲话的，
只是通过一些事情来暗示，
就是通过一些事情来暗示。
所以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所以怎样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什么不是神的意思呢？
什么不是神的意思呢？
那么这个问题的人就做一个比喻。
那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做一个比喻，
他说比如做生意赚了钱是否是神的旨意。
他说譬如做生意赚了钱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那赔了钱呢？
如果是蚀了钱呢？
被炒了鱿鱼是否是神的旨意？
被炒了鱿鱼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那又找到工作呢？
又找到工呢？
好像很容易被人任意解释惊叹号，
好像 很任意地被人去解释。
这一类有好几张是类似这样的题目，
有好几张是类似这样的题目。
我没有直接的回答，
我没有直接的回答。
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天早晨的信息的关系，
就是一方面因为今天的早晨的信息的关系。
到底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
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是不是借着神听我们的祷告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们是不是藉着神听我们的祷告就决定这个是神听我们的信息？
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到底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他是我们的主宰，
他是我们的主宰，
还是我们的助手？
他是我们的主手。
我们是他的仆人，还是他是我们的仆人？
他是我们的仆人，还是我是他们的仆人？
到底应该谁听谁？
到底应该哪个听哪个呢？
那么又跟祷告的权柄怎么连起来呢？
那跟祷告的权柄怎么连起来？
神不是要我们祷告吗？
神不是要我们祷告吗？
啊，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
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
真是巴不得我们在思想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真是巴不得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他的心意中间向他求。
我明白他的心意，在他的心意当中去求。
神不是只是暗示我们，
神不是只是暗示我们，
神对我们的讲话是相当的直接，
神对我们讲话是相当直接。
我们每一次圣经打开的时候，是神的话黑字白字清清楚楚地向我们讲。
每次我打开圣经，就是神白字黑字清清楚楚跟我们讲，
这里没有任何的暗示，
这里没有任何的暗示。
但是当然有些地方我们不见得能够读得懂，
当然有些地方我们不是会读得明。
神灵也借着在我们里面的 impression 来引导我们，
神灵就是借着我们里面的 impression 去引导我们。
神灵也有特别在我们心中的光照指引，跟我们心里的平安跟不平安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
圣灵都会在我当中，就是有些旨意给我们，有些平安，有些不平安，给我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圣灵也在我们心中直接向我们讲话，
神灵都在我心里面直接向我们讲说话。
哦，圣灵跟你讲话，那别人听见没有啊？
那圣灵跟你讲话，其他人有没有听到呢？
是你自己想出来神的讲话，还是你真听到神的讲话？
是你自己想出来神跟你讲笑话，还是真的听到神的讲话？
我们听到声音是需要有声音才听得到吗？
我们听见声音是不是真的有声音才能听得到呢？
你问问这些生理学家就知道，说听见看见这里的事情其实是相当的不直接。
如果你问这心理学家的话，其实听见和听看见的话其实不是很绝对的。
这个在空气中间压力有点变化，耳膜有点震动。
在空气当中压力有点变化，耳朵有点震动。
这个跟话有什么关系，跟字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对话有什么关系？
啊，这个震动经过神经传到脑筋里面。
这些震动经过神经传到脑里面。
这个震动有一定的 pattern。
这个震动有一定的模式。
然后脑筋就 decode 这个 pattern。
然后个脑就分析这些。
在某个中心就把这个 pattern 解释说有话。
在某个中心里面就将这些话解释是有说话。
所以只要脑筋这个中心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话，你就听见东西了。
所以在脑里面，因为中心有这样的意念的话，你就听见声音。
所以许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做梦之间，许多人跟他讲话。
所以有些人在夜晚发梦的时候，又觉得很多人跟他讲说话。
你说这些话不是他真听见啊？
那这些话不是他真的听见。
当然没有声音，他怎么听见？
当然没声音，他怎么听呢？
你们做梦有没有听过人家跟你讲话？
你发梦的时候有没有听见人家
说话？实实在在跟你讲话。
实实在在
起来还清清楚楚说，我做梦的时候妈妈跟我这样讲。
你起床时仲话我发梦嘅时妈妈同我讲嘢啊！
当然这是没有声音，然而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脑筋子里面，仍然可以听见。
虽然冇声音，但喺我哋耳里边，喺脑里边仍然听见有嘢。
我刚刚讲的话，你们听见咯？
头先我讲嘢听见吗？
可是那些话早已经过去了。
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
你仍然是听见，说我刚刚讲的是什么？
但你仍然听见我头先讲嘅乜嘢？
脑筋其实在整个听的过程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功用，很主要的一个功用。
脑筋在我们所听的东西里面有很大的主要功用。
创造天地的神，
创造天地的神
一定需要借助音波的震动，这样经过耳朵才让我们听见，他难道不能让我们直接听见吗？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真的要藉着这些音波震动我们脑里面才能够让我听见，不可以直接给我听见吗？
神的圣灵直接也向我们讲话，
神的圣灵也都直接向我们讲话。
当我们心中声音有的时候很多，
有时候我心里面的声音很多，
分辨什么是圣灵的声音是需要有点经验，
分辨哪些是圣灵的声音需要一些经验。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借助圣经，借助圣灵跟我们讲话之外，也借助环境向我们说话。
当然我们知道神借助圣经，借助圣灵向我们讲说话之外，还借助环境，
也借助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
也都藉住我们的良心跟我们讲话。
主向我们把他的旨意显明，通常是相当的明白。
主在将他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通常是相当明白，
并不只是在暗示而已，
并不是只是暗示。
问题是我们知道之后愿不愿意顺服。
问题是当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
那我们听见不大喜欢听见的声音，我们说这大概不是神的旨意，神如果要跟我讲为什么讲这个呢？
我听嗰啲我哋唔中意听嘅嘢嘢，咁就我觉得系大概啲唔系神嘅说话啦，神会咁样同我讲嘅。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耳朵发沉。
有时我哋耳朵发沉。
这个人看了他就讨厌。
呢人睇见就讨厌。
就在路上碰见他。
又喺路上面见到佢。
神的声音提醒我们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爱你的仇敌。
神嘅声音提醒我要为你嘅仇敌祷告，要爱你嘅仇敌。
神话还没有讲完，你已经转身没有看见就过去了。
神的说话都没讲完，你就转身已经行过去看，当看不到。
当你的怒气要发作的时候，
当你的怒气要发作的时候，
神说不要发怒，不要随便发怒。圣灵提醒我们，
神说不要随便发怒，圣灵提醒我们。
神的话还没有说完，你的怒气已经发作。
神的说话没讲完，你的怒气已经发作。
这难道不是我们一般的经历吗？
这难道不是我们一般的经历吗？
到底是神不讲话，还是我们不听话？
到底是神不讲话，还是我们不听话？
我们如果不常常听话，听话就是照着话去做。我们如果不常常听话，
如果我们常常不听话，听话就意思是跟着所讲的人做，
我们就越来越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神在讲话。
我越来越不可以分辨什么是神的讲话。
我们今天早晨看圣经中间三个属灵的伟人，
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三个属灵的伟人，
他们在神面前把他们的心意向神敞开，
他们在神面前将他心意向神敞开，
向神求他们心中最要的样式，
向神求他心里面最主要的样式。
神说 no，
神说 no。
请大家翻开生命记，
请大家翻开生命记
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从二十三节看到二十七节。
我从二十三节睇到第二十七节。
生命记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前最后告诉他们的诫命。
这个就是神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最后的对他们的诫命。
是重塑诫命的意思。
是重新诫命的意思。
神在西乃山把他的诫命颁给以色列人。
神在西乃山将他的诫命颁给以色列人。
摩西在西乃山教训以色列人说他的约是什么，他的诫命是什么。
所以摩西就在西乃山里面颁布以色列人的给他们的命令，告诉他们什么是。
因为以色列人都不顺从。
因为以色列人也不顺从。
所以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他们不信这位神，而害怕当地的势力。
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不相信这位神，也害怕当地的势力。
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们宁可相信他们所看见的那城池的高大，那居民的强壮，而不敢进去。
他们不相信神的能力，他们反而是看见那些城市的伟大，那些居民的强大。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信心来信靠主。
因为他没有这么信心去信靠主。
我们知道在神的应许，在一切的应许的中间，都是在信心中间，有的时候在忍耐的里面得着的。
很多时神给我们的信心都是在忍耐当中得着的。
只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直接的教导我们，承蒙应许是在信心中间领受。
希伯来书讲到我们的承蒙应许就是在信心里面去领受。
所以这批人他们不信神。
所以这批人他们不信神。
所以那个时代里的二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得进迦南地。
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二十岁以上的人没办法入到去迦南。
所以摩西带了这一批以色列民在旷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四十年。
所以摩西带着这一班人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走了四十年。
走了靠近四十年了。
走到走嚟四十年了。
这个时候他们来到尼波山。
这个时候他们来到尼波山。
所以他在这个山脉前面重新再次宣告重申神的诫命。
所以在这个山脉那里他再一次重申神的诫命。
因为时候已经满足，以色列人要进去重新要得这个地为业了。
因为时间已经满足了，以色列人入到这个地方去就得这个地。
所以生命记里面虽然跟前面讲的这个五经里面是前面是不是就跟前面神所颁布的这个诫命里面固然内容是一样。
在一个生命记里面所对神前面颁布的命令是很有关系。
内容虽然是一样，然而在他讲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气不大一样。
虽然内容是一样，但是讲的时候的语气就不一样。
年老的摩西语重心长，在慈爱的中间，在关怀的里面，比较很 tender 的把神的诫命再一次讲给以色列人听。
老摩西他就在年老当中，他用语重心长，用关怀的语气跟他们再一次颁布神的律法。
因为这个律法关乎他们的应许。
因为这个律法关乎他们的应许。
这个律法关乎他们在应许之地的存活。
这个是律法关乎他们在应许之地的存活，
也关乎神的荣耀，
也都关乎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在生命记一打开看见的时候，在第一章就讲到说，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这是叫说已经出埃及四十年了，摩西再一次讲。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藉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就再一次跟他们讲。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处的圣经在生命记第三章，这里说二十三节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耶和华，你已经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
在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三节话，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
四十年来神的神迹，
四十年来神的神迹，
四十年来神的供应，
四十年来神的供应，
四十年来神在沙漠中间开道路，让水从磐石流出来，
四十年来神在沙漠中开路，让水从磐石里面出来，
天天早晨玛拿的供应，
每日朝早玛拿的供应，
神的皮肤，
神的皮肤
不穿破，
他衣服不烂，
也不走重，
脚也都不行
重，四十年在旷野，
四十年在旷野。
摩西说，主耶和华，你已经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
摩西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
在所有的祷告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对神的认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主是哪一位。
在我祷告当中，我知道不是我们的需要，是主是哪一位。
我们祷告的中心是神而不是自己。
我祷告的中心是神不是自己。
就算我们自己里面有极大的需要，
就是我里面有极大的需要，
也不是我们祷告的 center of the prayer， 也不是我们祷告的中心，
都不是我们祷告的中心。
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
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
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你不要以为摩西是把神仙 battle up， 首先讲你好话，所以你要下面听我的啦。
你不要以为摩西做就是抬举神仔，你抬举了他之后呢，神仔就听我讲话的啦。
这是摩西一生经历中间对这位神的体认，
因为摩西在一生经历当中他对神的体验，
这种赞美之词是自然就发出来的，
这些赞美的词是很自然就发出来，
这样的赞美也自然在你们的心中吗？
这个赞美一个自然在心里面吗？
你一想到神的时候是先赞美还是先想到自己说，神啊，你要欠我一样东西还没有给，我的祷告你还没有说 yes or no。
你想起神的时候，你在心里面的赞美一定是想着，啊，神你赞我这件事你还没给我，现在向你祈祷。
这里面耶哈去讲到摩西他心中的一个盼望，
这就讲到摩西的心里面一个盼望，
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前面说，他说我恳求耶和华说。
而且你说我恳求耶和华说。
许多的在诗篇中间，许多时候诗人提到这样的恳求。
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诗人提到这样的恳求。
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
不要隐藏，不听我的祷告。
神啊，我求求你。
神啊，我求下你。
这里面这个恳求。
在这里面的恳求。
在诗篇中间用的时候，是那个求连续、求怜悯、求神施恩怜悯的那个求。
在诗篇里面是求怜悯、求饶恕的、求施恩的求。
他在这里向神求。
在这里向神求。
求你容我过去。
求你用我过去
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
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
这个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神在这在应许的以色列人要过去那流奶与蜜之地。
这个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神应许了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
The promised land 就是神所应许之地，
在神所应许之地。
四十年来保这个摩西就是向往要到这块地里去，
这四十年来摩西就很向往去到这个地方。
四十年来摩西的辛劳。
四十年来摩西的辛劳。
四十年来摩西的顺服。
四十年来摩西的顺服。
四十年来摩西一切的工作。
四十年来摩西一切工作。
就有这样一个指望要进到这个迦美之地，
就有一个指望要进到这个迦美之地。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这何等美之地，他多么的盼望能够进去，
何等美之地，他多么盼望入去。
这一生的工作，一生的心愿都在这个球的里面。
他一生的盼望，一生的希望都是在这个入这个美地里面。
然而这个恳求神怎么回答呢？
但这个请求神怎么答呢？
第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
这是指着他们在米巴水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讲到他们在米利巴水里面所发生的事。
在寻的旷野。
在旷野。
在寻的旷野，米利暗死了以后。
在米利暗死了之后。
有一次以色列人又在争吵说要水要水。
有一次以色列人又在争吵说要水要水。
马不回埃及去算了，这个地方这么渴。
啊，如果马不回埃及去算了，怎么样喝呢？
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吩咐水从磐石出来。
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吩咐水从。
摩西已经在这些被百姓的面前四十年来，这些百姓还是没有学到这个功课，神是信实的。
摩西在百姓当中四十年，但四十年里面百姓都没学到这个神是信实的功课。
所以摩西怒气发作。
所以摩西怒气发作。
不是气神，是气这些老百姓。
买捞神还捞老百姓，
这些老百姓真是不乖，
这些老百姓真的很乖，
所以他在怒气之中拿他的杖击打磐石，
就在怒气当中用他的杖击打磐石，
然而神的怜悯水仍然流出来供应他的百姓，
而神的怜悯水流出来供应他百姓，
摩西自己为此得了亏损，
但摩西自己为这样是得到亏损，
神对摩西说你不信我，
神对摩西说你不信我，
你不尊我为圣，
你不尊我为圣，
这位圣洁的神是我们随随便便就在他面前的吗？
这个尊贵的神我们可不可以随随便便去他面前呢？
摩西这样的仆人，
摩西这样的仆人，
最伟大的一个仆人，
最伟大的仆人，
尚且神这样责备他，
尚且神这样责备他，
摩西是神面对面的这一位，
摩西是神面对面的这一位，
在生命记中间记载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在圣经里面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再没有兴起这样的先知，
他是与耶和华面对面的，
他与耶和华面对面的，
有谁能够带领200万这些这些老百姓，
有哪个能够带领200万这样的百姓
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
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
走40年，
走40年，
你看这些百姓说你是我们的 leader， leader 要有 vision， 你的 vision 在哪里，你到底是你有什么意向，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所以百姓问他，你是我们的领袖，到底你有什么意象呢？你到底带我们
要回埃及就回埃及，
要回埃及就回埃及，
要进迦南地就进迦南地，
要去迦南地就去迦南地，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来了3-4次了，怎么又到这个地方来了呢？
这个地方来了3-4次了，还要来这里，
在旷野地走来走去40年，这种离得多难做，
你在旷野里面走40年，这件事多难做呢？
然而摩西可以说是我们有史以来就是最伟大的一个领袖，
但摩西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
牧羊以色列民在旷野中间这样40年，
牧羊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40年，
这样的一个仆人，
这样的仆人
做了只是这样的一样事情，
只是做了这样的事，
然而神却说你不信我，不尊 尊我为圣，
但神说你不信我，你不尊我为圣，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
但耶和华因你的缘故向我发怒，
不应允我，
不应允我，
就是不应允他求进到迦南地这回事情，
就是不应允他入迦南地这件事，
对我说，
对我说
罢了，
罢了，
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罢了，
罢了，
这是在英文中间的翻译也非常的生动，说 that is enough，
在英文里面翻译就是很生动， that is enough，
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意思说摩西大概不只求过一次，
但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摩西大概不提头一次，
大概摩西求了，又来神面前求，
又
来神面前求，
又来神面前求。
有些神学家说摩西大概求了3次。
有些神学家说摩西可能求过3次。
那么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摩西大概不只求一次。
我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摩西大概不是求一次啫。
神说罢了，不要再向我提这事。
神说罢了，不要再提我向，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
这40年来，这服事是合乎主的心意吗？
这40年的服事是合乎神的旨意吗？
进迦南地是神的心意吗？
进迦南地是神的心意吗？
为什么神这样子的拒绝他呢？
为什么神这样拒绝他呢？
弟兄姊妹们，你们在服事的中间，神有没有对你们深切的一个盼望，服事上的一个盼望，你个人里面的一个盼望？神说 No。
在弟兄姊妹，你在侍奉当中有什么是神的盼望，你自己心里的盼望，而神对你说 No。
神不但说 no，
神不但只话 no，
27节说你且上毕士加山顶去。
27节话你且上毕士加山顶去。
毕士加山是尼泊山脉中间最可能是第二高的一个山峰。
毕士加山顶就可能在尼泊山里面第二高的山峰。
是离开死海面大概是有4000尺。
你可以死海大约是高4000尺。
在这个山峰上面，整个约旦整个的这个迦南地尽收眼底，
在这个的高山里面整个迦南地尽收眼底，
你写上毕士加山顶去，
所以摩西就去到迦斯山里面。
对，毕士加山我刚刚讲它有多高，它是在死海的东北边，
它就在死海的东北边，
在约旦河边大概靠东边大概20里左右，
在约旦河靠近东边大概20里左右，
那么是在耶利哥的对面，
在耶利哥的对面，
你写上毕士加山顶去，
你写上毕士加山顶
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
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
因为你必不能进这约旦河，
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
你却要吩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
谁可以吩咐约书亚免离他，使他壮胆？
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
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
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
要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
他们承受。
他们承受。
你只能看。
你只是
你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
你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
可是这个最后的关头进去的这个得胜，你让约书亚做。
但最后的关头，你入去这个得胜，你给约书亚去做。
这是神对于摩西的一个启示。
这个是神对摩西一个的启示。
如果你是摩西，你怎么办？
如果你是摩西，你怎么办呢？
你有比这个更深的失望吗？
有比这个更深的失望吗？
人是活在希望的里面。
人是活在失望里面。
没有希望就不大能够活下去哦。
我希望就不可以活下去。
为什么年轻人这么有活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年轻。
年轻人为什么有这么活力？活力呢？因为他有一方面年轻。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许多的盼望。
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有很多的盼望。
当年纪越来越大，说这个得做也不过如此，那个得做也不过如此，慢慢慢慢盼望减少，所以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样有活力在神面前活。
到年纪大了之后，觉得得了这样东西是这样，得了那样东西是这样，慢慢慢慢盼望少的时候，觉得就是没什么活力了。
你晓得但丁怎么样来解释什么叫做地狱？
你知不知道地狱是怎么解释呢？
他说在地狱的门口有一个 有写了一些字。
我在地狱门口写了这个字，
是进去那个地狱那个门，
是进入这个地狱的门。
Abandon all hope, all ye entered here, 所有从这个门经过的人，把所有的希望放到后面，不要把希望带进来，地狱是没有希望的地方。
所有经过这个门的人都要将盼望放低，不要将盼望带进来，所有经过 地狱的都是没有盼望的。
到底我们乘着什么样的指望服侍？
到底我存着什么指望？
如果像摩西这样的人，他这样的指望，神尚且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不让他进去，我们能不能存任何的指望在神面前服侍神呢？
既然摩西尚且有这样的指望，神都不给他进去，我们在神面前可不可以更有其他的指望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大卫。
我再看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叫大卫。
记载在历代之上十七章一节二节的里面。
记载在历代之上十七章一至二节。
历代之上十七章。
历代志上第十七章。
那么这里所记载的大卫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经历跟他的一个感动，
这个是记载了大卫在神的面前的经历和他的感动。
大卫是这个以色列人最伟大的一个君王。
大卫是以色列人里面最尊贵的君王。
他在诗篇中间我们看见大卫的心是何等的爱主。
在诗篇里面看见大卫的心是何等爱主。
他实在是爱神。
实在是爱神。
在大卫在历代志上十七章第一节这样记载。
历代志上十七章第一节这样记载。
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
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月桂反在幔子里。
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月桂反在幔子里。
我住的地方这么好，你看神的月桂在这么一个简陋的里面。
你看我住得咁好，大神嘅约柜喺咁简陋嘅地方。
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
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嘅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
他的心意是什么？
佢心意系乜嘢？
我尚且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何况神呢？他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宇。
佢话：我尚且住喺个香柏木嘅当中，何况神呢？要为佢建一个殿宇。
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
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不可建造。
你不可以建造。
大卫这样的服侍。
大卫咁嘅服侍。
这样的一个心意。
咁嘅心意。
多好的一个心意。
几好嘅心意呢？
为什么神说你不可呢？
但系神点解话唔可以？
你晓得大卫的确是羡慕神的殿。
你知道大卫的确是羡慕神的殿。
他在诗篇二十七篇说：“有一件事我恳求耶和华。”
在诗篇二十七篇，他说：“有件事我恳求耶和华。”
原来的意思说：“我只求一件事啊。”
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只求一件事。
我在神面前求。
这个事情我在神面前求。
不像我们在神面前求许多事情，求求这个求那个都在求。
唔系喺我哋好似喺神面前求呢样求嗰样。
大卫在神面前有一样东西是他心中最渴慕的，他最要请求的一样事情。有一件事我恳求。耶和华。
有一件事在大卫心里面的很切合祈求，就是有一件事要求神。
我仍要寻求。
我已经又
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一生一世住耶和华的殿中。
所以他实在是羡慕神的殿，要为神建一个殿。
这个实在是羡慕神的殿，要为神建一个殿。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瞻仰他的荣美，要在个殿里边求问。
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他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奉献。
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奉献。
神说 no。
神说 no。
你们在教会中间服侍，有的时候也有很好的 idea。
有时在教会里面奉的侍奉也都有些好的意见。
那个不讲理的同工会的主席问也不问就说 no。
那些不讲理的同工或者主席问都不问就说 no。
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反应是要如何。
我不知道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
你 no 我也 no， 我到别的教会去。
你 no 我们 no 我去其他教会里面。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在神面前一个恳求，神说 no。
我再来看这三个人，他在神面前恳求神完
了。刚刚讲了两个旧约里面，现在我们看新约中间最伟大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之一。
好像我看见两个都是在旧里面，我现在看看新约里面一个在属灵里面最伟大的人。
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
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
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
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
有人干脆说他是最伟大的基督徒。
有人干脆说他是最伟大的基督徒。
圣经里面有这样讲他。
圣经里
面我们知道他的确是一位我们值得做榜样的人。
但的确他是值得我做榜样的人。
他是保罗。
是保罗。
保罗也想说你们当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
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
保罗也曾经在神面前有所寻求。
保罗也曾经在神面前有所寻求。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又恐怕我因得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
当然这根刺是什么东西，神学家有些研究。
当然这根刺是什么呢？有些神学家有些研究，
不过不是很清楚。
但是不是很清楚。
早期的教父通常作为 Latin Fathers 通常都说这是一个身体上面的疾病。
早期的教父都是说这些是这根刺是身体上面的疾病。
这个 Greek Fathers 说这可能是指着 persecution， 指着迫害而讲，像铜匠亚历山大，这是他的刺。
就是在一些希列的教父里面讲，就可能是一些的迫害。
有人说这是一个 spiritual 的刺，是撒旦常常要来攻击他那个刺。
有些人都说可能有一些属灵上面的刺，撒旦常常要攻击他迫害他。
不过在一般我们所看见最常被接纳的看法，我个人也是这样看，就是在他身体上面的一个疾痛。
而通常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个人这样看法，就是身体上面的痛。
保罗在神的面前为神辛劳，
保罗在神面前为主辛劳，
为神奔波，
为神奔波，
为神坐监，
为神坐监，
为神被石头打，
为神被石头打，
为神被棍打，
为神被棍打，
为神沉船，
为神
为神受许多的迫害，
为神受好多
道德的危险，
都去危
假弟兄的危险，
假弟兄
各样的迫害，
各样迫害。
这位神忠心的仆人，
因为神忠心的仆人
身上有极痛，
身上边有剧痛
，in suffering，
在里边的剧痛，
在痛苦的里面，
在痛苦里边，
他向神求，
他向神求，
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我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三次求过主，
三次求过主，
他对我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你是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欢喜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为可喜乐的。
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
我什么时候软弱了？
我什么时候软弱了？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神的答案是什么？
神的答案是什么呢？
神的答案说是 no。
神的答案是 no。
在原文很容易看出来，
在原文很容易看出来，
三次求过主，
三次求过主，
简单过去式，
简单就过去，
从前求了，
以前求了，
然而神说，
神话，
我的能力够你用的，
我的能力够你用的，
你继续在的，继续在这个，现在仍然在进行的，
所以现在仍然是进行的。
保罗求了，
保罗求了，
神并没有应许他，
神没有应许他，
免得他过于自高，神说，
免得他过于自高，神话的，
随便神的理由是什么，
随便神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知道说，这里神的仆人他在 suffering 的里面，
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在他的痛苦当中，
在神在撒旦参与的攻击的里面，
在撒旦的参与的攻击的当中，
神的仆人向神求释放，
神的仆人向神求释放，
说神啊，把这根刺拿去，
说神啊，将这根刺拎走。
为什么神拒绝施恩？
但是为什么神拒绝施恩呢？
不是保罗不会祷告，
不是保罗不懂得祷告，
保罗为多少个人祷告过，
保罗为几多人的祈祷，
保罗医好多少的病，
保罗有为几多人的病，
赶过多少的鬼，
赶了几多少鬼，
神仆人自己的需要，
神仆人自己的需要，
为了神的工作，
为了神的工作，
也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荣耀，
神好像说 no，
但神好像说 no。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生中间都会碰到许多失望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当中都会碰到很多的失望，
我们对于失望的反应，
我对于失望的反应，
表明我们里面的生命，
表明我们里面的生命，
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当我们临到一个极深的失望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最容易看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极深的失望里面的时候。
昨天我讲到说，一个人里面生命是如何，从他的爱的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看见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从他爱里面看得出来，
就是在正面的讲，
是从正面的来
说，是好的时候顺境中间来看，
是在好的时候在顺境当中来看，
然而碰到一个极大的困难，
现在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
碰到说我们在神面前多次的祷告，神说我不要我不许，
在神面前多次祷告，神说我不许，
你是怎么样办，
你怎么办，
看出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
看见我们里面是怎样的生命，
生命不是讲的，
生命
不
是说的，
生命也不是做的，
生命是不做的，
生命是里面的一个反应，
生命是里面的反应。
好，我们看摩西怎么样反应？
我看摩西怎么反应？
我们看到《生命记》三十二章。
我睇见《生命记》三十章。
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这里面讲到说，神在四十八节里面讲到神在摩西讲完这个《生命记》重生完了之后，对他的一个吩咐。
在摩西对重生的《生命记》之后的一个吩咐。
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尼波山上去。”
第四十八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
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
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
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地的迦南野。
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野。
你上尼波山去。
你上尼波山。
摩西120岁了，
摩西120岁了，
乘坐何等的盼望要进迦南地，
存着几大的盼望要入迦南地，
神说我不要你进迦南地，
神说我不要入迦南地，
但是呢你上这个山去看，
但你上这个山去看，
如果你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让我升官，
如果是神同在神面前
让我做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让我升官做 vice president，
这个你的老板来说John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老板啦，我将有个意思俾你。
啊，你要这个做 vice president 啊，不可以。
你要做 vice president 唔得啦。
但是呢，我要带你去看看 vice president 的 office 是什么样子。
但我带你睇下 vice president 嘅办公室系点。
你可以看看，不过不可以进去。
你睇下啫，唔可以入去。
你说 thank you Jack， I rather not 来。
话多谢你，我宁愿唔去啦。
不要我去，还要我看。
你要我去，仲要我睇。
120岁的老人。
120岁的老人家，
神要他爬当地最高的山，
神要他爬当地最高的山，
而且只是看，
你再看一下，
爬不爬，
你去不去啊？
生命记三十四章，
生命记三十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摩西从摩亚地平原登尼波山，
摩西从摩亚地平原登尼波山，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
这是摩西，
这个是摩西，
摩西的服事是什么，
摩西的服事是什么，
是把神的诫命教导以色列民， 将神的诫命教导以色列人。
摩西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以他的顺服表明他的侍奉。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神喜悦听命胜过燔祭。
摩西懂得这个道理，实在是神的仆人，实在是神的仆人。我不晓得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反应。大卫怎么样反应？大卫在历代志上28章里面记载到大卫所做的一些事情。在记上28章里面记载大卫的事情。28章11节。28章第11节。大卫将殿的油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的样式指示他。
的儿子所罗门，大卫将殿的油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殿宇的院子，周围的房屋、府库、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一切的样式指示他。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
周围的房屋、建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你晓得怎么样建殿？大卫知道。
你知道怎么样建圣殿？大卫知道。
有神的感动的启示在他的里面。有神的感动启示在他的里面。所罗门王但是罗马斯公一样。所罗门王，你知道吗？大卫把这个所得的启示、这个意象教导所罗门王。
所罗门大卫将那个所得的启示告诉所罗门王。
我以为我的神在29章2节，为我的神。
建的殿已经尽力。就是我为神所建的殿已经建了。
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各样东西都准备好了。
各样也都准备好了。
他说二十九章第三节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预备建造圣殿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就是二倍金3000他连得。